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今年2月逾15万人入境澳洲生活，创下新纪录。雪梨东区邦大 Westfield 这个礼拜五重新营业。澳洲3月份失业率升至 3.8%。俄罗斯宣布制裁235名澳洲政界人士。澳洲房价涨幅位居发达国的前列。昆州两名华人科学家首创纳米发电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虽然澳洲出台了一系列收紧签证的措施，但是今年2月入境澳洲的移民数量还是比去年同期创下的最高纪录高出近 20%。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入境澳洲的永居移民和长居移民总数达到 15.3 万人，离境人数为 47,620 人，单月净增 10.5 万人，打破了去年2月创下的同期最高纪录。永居移民是指持有永居签证的移民，长居移民是指会在澳洲居住一年以上的移民。虽然开学季涌入大量移民在意料之中，但是今年2月的移民激增仍高于预期。统计局数据显示，接纳移民最多的是维州，其次是新州，之后是昆州。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泰安对媒体说，这个在澳洲历史上还是首次，仅仅一个月内10万几名永居移民和长居移民入境澳洲。这个发生在工党的大澳洲政策下，去年2月至今年2月这一年中，入境澳洲的永居移民和长居移民净增498,270人，创下同期最高的纪录，比2009年的同期最高纪录还高出了 44%。 他指责工党的政策引发了住房危机，并对政府服务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发生恐怖血案的雪梨邦大 Westfield 购物中心将在星期四重新开放，但仅限民众举行纪念活动，星期五才恢复正常营业。Westfield 的管理方香味集团首席执行官鲁萨洛星期三宣布了具体开放的日期。自从上个星期六邦大 Westfield 发生6人被杀、12人被捅伤的惨案之后，该购物中心一直关闭住。鲁萨洛说，我们非常谨慎地制定了重新开放购物中心的计划，以尊重受害者、他们的家属以及所有悲伤的社区成员。星期四将不会营业，但是购物中心会开放，供社区成员来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星期四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5点，而且会提供专门放置鲜花的特定区域。购物中心不会好像往常这样播放音乐，而是会用黑丝带取代广告牌，以纪念死难者。鲁萨洛说，购物中心将在这个星期五恢复营业，而且会增加安保人员，各零售商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在这一日营业。星期三上午，邦大 Westfield 的停车场已经可以拿车。袭击案发生之后，很多购物者惊慌失措地逃出了购物中心，未来得及拿车。随后购物中心被封锁了，民众无法进入停车场。停车时间购物中心不会收取停车费，取车需前往牛津街上的入口处告知工作人员车牌号，工作人员会提供车辆的位置信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上升至 3.8%。 统计局表示，3月的就业人数已恢复到较为正常的模式。澳大利亚统计局星期四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的净就业人数比2月减少了6600人，经修正后2月的净就业人数增加 11.76 万人。市场此前预测，在2月份的大幅增长后，3月的净就业人数将小幅增长1万人，3月的全职就业人数增加了 2.79 万人。 三月份的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 3.7% 小幅攀升至 3.8%， 这个数值低于此前预测的 3.9%。 澳大利亚统计局劳工统计主管比若恩·贾维斯说，由于就业人数减少了约7000人，失业人数增加了2.1万人，失业率上升至 3.8%。 统计局表示，三月的就业人数已经恢复到较为正常的模式，由于就业率下降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经季节调整的就业与人口比率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降至 64%， 就业参与率下降 0.1 个百分点，降至 66.6%。 三月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紧张，就业人口比同参与率仍然接近2023年11月的历史高点。俄罗斯外交部无限期禁止多名澳大利亚人入境，理由是当地的议会积极推动反俄议程。惠州前州长安德鲁斯被俄罗斯列入禁止入境的235名澳大利亚人名单中，惠州反对党领袖佩苏托以及惠州多名政界人士，包括蒂姆·帕拉斯、杰灰林·塞姆斯和乔吉·帕塞尔等，受到俄罗斯制裁。南澳前自由党州长马歇尔、该州公共服务部长拿塔利·库克、副州长苏珊·克罗斯以及反对党领袖大卫·斯皮尔斯同样被列入名单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这份的名单是回应澳大利亚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的出于政治动机的制裁，而此为他们所谓的西方恐俄运动的一部分。声明指，已决定无限制禁止235名澳大利亚公民入境俄罗斯，他们是在其国家积极推动反俄议程的议会议员。鉴于坎培拉官方并没有放弃反俄立场的迹象，并且不断推出新的制裁措施，我们将相应地进一步更新俄罗斯的制裁名单。这些制裁是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所实施的一系列制裁中的最新举措。目前多个国家已经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限制从俄罗斯的进出口。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目前对俄罗斯的旅游建议仍然是不好前往。旅游建议提到，俄罗斯当局对西方国家做出了强烈的负面评论，当地官员可能对在俄罗斯的外国人采取更加消极的态度，并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后，澳洲各地的房价自2019年以来上涨了 10% 以上。在此期间，只有另外三个国家，美国、阿联酋和日本的实际房价增长幅度超过澳洲。房价暴涨亦推升了澳洲的家庭债务水平。据该基金说，只有挪威的家庭债务水平高于澳洲，约为平均收入的 20%。 在英国和美国，家庭债务水平低于收入的 8%。经济学家认为，澳洲的官方利率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下降，这个将为房地产市场减轻一些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如果利率居高不下，澳洲经济情况可能会恶化。他指称，更高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可能导致更高的债务与收入比率，以及住房负担能力的逐步恶化，这可能会刺激房价进一步调整。更高的利率亦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澳洲两名华人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能够利用温室气体发电的纳米发电机之后，有朝一日为智能手机充电可能对地球有益。昆士兰大学在《自然通讯》杂志上介绍的这一发现，是利用不同大小的离子发电，同时从空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研发这项科技的两位华人科学家表示，它可能有助于挽回这种气体的坏名声，并且该技术可以在未来扩展。 以有益于环境的方式为智能手机和笔记型电脑等设备充电。来自陶氏可持续工程创新中心的昆士兰大学研究人员黄竹元博士对媒体说，他已经在这项研究项目上工作了三年，但惊讶地看到纳米发电机在测试过程中消耗二氧化碳。这种纳米发电机产生不同大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再称为离子传送的过程中发电。该研究专案中使用的发电机很小，只有几厘米大小，但是张希旺教授说，这些设备可以扩大，并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变得更强大。他说，我们可以制造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便携式设备，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发电，为手机或笔记型电脑供电。张教授说，研究人员还可以寻求扩大该技术在工业模式上的使用，这个可以收集更多的二氧化碳，并有可能提高这种恶性气体的声誉。到目前为止，二氧化碳一直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可以成为未来的资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